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崇拜聚会。那我们今天晚间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是谈圣灵。谈圣灵，求圣灵是真耶稣教会一个体验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真耶稣教会跟其他教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圣灵跟的教义上面是比较有自己特别的一些想法，然后也 有一些自己特别对圣经的一些的发现。那 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的目的不是应该这样讲，是说圣灵其实对我来讲，从小我一直很想把它搞明白，所以今天圣灵的这一堂崇拜呢，我们会主要谈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会跟大家谈谈说，哎，怎么样去跟慕道朋友谈圣灵？那要从哪一些点切入？那也会谈一谈新约的圣灵跟旧约的圣灵的差别。那也会谈一谈圣灵充满应该是什么样子？圣灵充满应该会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有点延续上礼拜福音工人进修会的一些题目了。那我是用我自己的方式，那稍微整理一下，然后跟大家做一些学习这样。那我们谈圣灵，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圣灵是一个真耶稣教会很重要的教义。那一个宗教呢，为什么会有教义呢？那它是怎么样，像我们的教义，我们有五大教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哪几个教义呢？大家可以稍微提一下嘛。除了圣灵之外，还有哪些教义呢？还有洗礼，洗脚礼，还有什么？圣餐礼、安息日，对，太好了，就是五大教义，五大教义。那这五大教义呢，其实我们怎么样让一个礼，或者让圣灵，或者让安息日这样的东西成为教义呢？它会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它要符合圣经，它要成为，它是新旧，它要在整个新旧约你都可以解释，都可以看到这个教义的影子。那这个要符合圣经。第二个就是说，主耶稣有亲自示范过。那圣灵这个教义呢，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有特别交代门徒说，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主耶稣有亲自示范，然后主耶稣有吩咐门徒要去等候，然后门徒就去遵行，然后就真的得到圣灵。所以圣灵成为教义的过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所有成为教义的礼，或者是圣灵，或者安息日，都是要有这些要符合这些条件。那为什么要学习教义呢？我最近觉得说，教义这个东西一定要再拿出来提一下，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学习教义的过程，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兼顾自己的信心。OK， 兼顾自己的信心那看清楚自己得救的正路，然后兼顾自己的信仰根基，然后也可以保守教会，然后让教会合一，然后在真理上面是不会变质的。所以我觉得教义，我自己学习教义的过程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对于自己这个信仰是比较确定的，是比较确定的。那所以说我们先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学习教义，然后为什么圣灵可以被称为教义。那我们先很快的提一下。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会谈一些圣灵的问题，然后还有圣经的答案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灵，通常会有几个，我们先来看初步的问题，就是说慕道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譬如说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慕道朋友，他们是从外面的教会来我们这边慕道的，他们就会问到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只要我相信耶稣，我就有圣灵。那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承认，心里承认可以相信耶稣是主，你就有圣灵。有一些教会的论调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得圣灵跟受洗到底有没有顺序的关系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常常会遇到的问题，这是我常会遇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这是第，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很多教派会觉得说，如果你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就是有圣灵。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加拉五章二十二节，预备，我们也一起来读，预备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边有提到说，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些。所以你信了耶稣之后，如果你有很好的品性，像这边圣灵果子提到的一些行为或是态度，那你就是有圣灵。那有人会有这样的论调。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四节，这边提到说，因为前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直在讲爱的事情，然后十四章保罗就特别讲到说，其实他不觉得说方言是很重要，因为他拿来跟爱还有跟先知讲道做一些比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四节这边有提到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说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他是鼓励大家做先知讲道。那就有一些人说，其实方言不是必须，方言不是必须，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不是凭空问出来的，它都是有一些圣经的一些章节。那其实历代教会为什么对教义上面会有些差别，就是对于一些圣经的章节有解释上有一些大家不一样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是会根据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谈一谈真耶稣教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然后再来就是圣灵跟得救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一定要得圣灵才可以得救吗？这是大概圣灵这个一开始会比较常见的问题是这些。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呢？我们要来看几个小弟这边整理的公式。那我们现在要来我们很快的讲解这三个口诀啦。那我是用这三个口诀呢，把它记在我的头脑里面，然后去谈跟慕道者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口诀来跟慕道者谈道理。二加八等于十，八加十一等于十九，还有快要到三点就是十四点，这句话听得懂了。约到三点就是十四点，就是说一个是二十四小时制，一个是十二小时制。我如果跟慕道朋友谈刚刚那几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记这三个公式，然后去谈这刚刚那三个问题。那这个三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加八等于十，跟八加十一等于十九，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几章。好，那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好，使徒行传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断章取义，把圣经的一节拉出来就当作是圣经的解释，不能当圣经的解释。那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它整个行传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好，然后圣灵的表现，圣灵的表现跟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使徒行传的第几章的地方，那我就把它整个加在一起做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背起来。 那背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刚刚的问题。那第二章，来，我们大家自己来看哦。第二章，你觉得可以解决刚刚圣灵这三个问题的哪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哈，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哈，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来念第三节哦，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一起邀请大家来读哈，预备起。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所以这个是，如果你从吕正中翻译本的话，就会看到说这边是说方言。那按他第四节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说起卷舌音。那这边就是吕正中一本讲的，就是说他们开始说方言。所以得圣灵这件事情，不是说圣灵的果子这么简单，然后信了耶稣这么简单。圣灵得了圣灵是有一个表现的，是有个表现哈，就在第二章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章，2+8=10。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第八章这边有讲到一个例子哈，第二例子就是在第八章的1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第八章的18节、19节，第八章的18节、19节。好，预备起。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前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使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这个。我们信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信圣经里面的基督教。那其实现在我们等一下读的这几个章节，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很符合现在基督教会里面的现象，很符合现在基督教会现在看到的现象，那就是符合圣经。我们这个也是解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得圣灵，圣灵就会赐下，圣灵是看得见的，圣灵是有一个表现的，而不是说你今天信了耶稣或受了洗就有圣灵，圣灵是有一个外在的表现，是一个外在的表现。2+8=10，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第十章有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那个时候呢，使徒正在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一直很挣扎这件事情。后来在第十章里面，彼得看到异象，然后就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叫哥尼流，他就来找彼得，那就开始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契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开始。那 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因为这个哥尼流这一个人，他是没有受洗的，他是还没有受洗，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在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在跟他讲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得了圣灵。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第十章的44节，那念我们念到48节，44节念到48节，我们来念，预备起。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的，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彼得很强调一件事情，他在十一章也不断地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些人，这些外邦人，他们还没有受洗， 他就受了圣灵，而且跟我们一样。所以受圣灵跟受洗的顺序是没有一定的，是没有一定。有可能有些人是先受圣灵再受洗，有些人是受洗完再求圣灵得到圣灵，这是不一定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受洗再受圣灵 的一些例子。那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说圣灵是看得见，而且他可以回答第二题跟第一题。第二题跟第一题就是说第二受圣灵是一定说方言，因为他这边是拿他们用说方言称赞，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当作受圣灵的标准，当作受圣灵的标准。所以得圣灵要说方言。然后第一个就是说一信主是不是就有圣灵，其实不是。 有些人是 得圣受洗跟得圣灵是没有顺序关系的，这是可以回答第二题跟第一题。好，然后二加八等于十，对不对？八加十一，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一章那个时候彼得就回到了教会，然后开始跟门徒们讲他遇到哥尼流的这件事情。那十一章十五节彼得又讲了一次，就是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其实那他们的判断标准就是说方言，所以其实得圣灵是看得见的。好，那八加十一等于十九，我们来看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那这边就是讲，这个是也是圣灵是看得见，而且是方言当作圣灵的凭据，圣灵的凭据。这边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受了约翰的洗，但是还是没有圣灵，他们受了耶稣的洗，然后按手才有圣灵。所以其实受圣灵跟受洗的顺序是没有前后关系的，是没有前后关系的。那也不是一信主就得了圣灵，那就是以方言作为判断的标准。所以使徒行传在整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受圣灵就在那个时代，使徒是以方言当作判断受圣灵的标准。这边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真耶稣教会早期的那个圣灵月刊，是透过一个是很小本的，然后还有一本叫做宗教教育。大家有印象吗？就是稍微年纪比较长的，像我这样子的，就会有印象。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圣灵月刊，然后还有一本宗教教育这样子，它是分开两本，后来才合成一本，就我们现在圣灵月刊。那个圣灵月刊的那个，我记得印象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圣灵月刊外面有一个黄色的信封，他那个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次寄到教会然后发给大家，他是直接寄到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那个信封呢，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因为真耶稣教会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直很坚持受圣灵说方言这件事情。好，那在整个圣灵月刊信封上面都有印这句话。而且你这边注意看到说， 所以得圣灵跟不得圣灵是看得出来的，是算得出人头的，就是在十九章的第七节，这边可以算出十二个人，可以算出十二个人，所以得圣灵是真的看得出来的，是看得见的，这是在圣经都有凭据。那查考教义有什么好处？就是你查考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现在的东，我现在信仰的这个圣灵，其实跟圣经是非常符合的。然后你自己的信心哦，在这个查考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得到建立，然后也会慢慢相信说你自己信的东西是真的，是真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查考教义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很好的功课了，很好的功课。好，那再来我们要来研究第三个，第三个题目哈，第三个题目就是圣灵跟得救有关系。我们要来看约到三点，就是十四点。约到三点，就快到三点是还是两点嘛，所以就是十四点。那我们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几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跟第十四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得圣灵才可以得救，得圣灵才可以得救，那这个是耶稣自己的吩咐，所以这是教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来念第五节，预备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人要从水和圣灵生，就是说我们要受洗，也要受圣灵，才可以进神的国。所以受圣灵是进天国很重要的一个凭据，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到老了还一直在求圣灵，然后很急的求圣灵，就是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就很明的记载说，要从水和圣灵生才可以进神的国。那这跟得救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先来念，因为那时候耶稣快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开始跟门徒做一些吩咐，做一些交代。我们先来念第二节就好了。第二节，预备起。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也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耶稣会离开他们，但是他离开他们是去为了他们预备地方，预备地方，然后让他们未来可以再接到他那里去。那个地方是什么？其实就是天国，就是天国，就是我们以后要去的天家，就是天家。那耶稣又说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第六节这边开始，然后他就到了，然后他又到了第十六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这边就是这两个经文就很美，就是说圣灵是永住的，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再软弱，就算我们在有时候也做出让神难过的事情，但是圣灵只要赐给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常与我们同在，这是新约圣灵很重要一个特色，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新约跟旧约圣灵的不一样。那新约圣灵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它是一个永住的灵。 哇，它是有永住的灵。那这边这一节告诉我们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其实这节对我影响很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耶稣说他先去准备添加，然后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他会求父，然后父就会赐下保惠师，然后就是圣灵。所以你现在祷告有圣灵，其实表示天国是真，天国还有神的应许在这本圣经里面其实都是可以相信的，是可以相信的。哦，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我那时候看到这一节其实我蛮感动，就是说我祷告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力量，就是说我跪下来祷告就知道，嗯，神我有预备添加之后赐下圣灵给我，所以其实我祷告如果有圣灵的话，这个添加一定是在那里，这个添加一定是在那里，添加在哪里？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坚固，然后所以说查考教义可以坚固信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公式。就刚回答刚刚那个三个比较常常会基本问的问题，就是2+8=10，8+11=19。上面是使徒行传第几章，下面是约翰福音第几章，这样子。好，那但是我们得到圣灵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然后我这边提出来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旧约的圣灵没有说方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什么叫做圣灵充满？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讲太多，所以我们就慢慢讲。好，我们就讲，尽量能讲多少算多少。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特别在解释教义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查考新约跟旧约的圣灵？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说，圣经是不会矛盾，圣经是不会矛盾，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个信念。第二个就是说平衡，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两边的经文你都一定要可以解释得通，这叫平衡原则，这样才是好的解释圣经，好才是好的解释圣经。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平衡的解释圣经？我们在路加福音14:26这边有提到说，这是耶稣讲的，他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为什么要平衡解释？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这个地方，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告诉你，人不看顾清楚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然后实际也有讲说要当孝敬父母，所以你看到这几节你就知道耶稣讲这一节的意思不是叫你今天就搬出去住，耶稣讲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你今天信耶稣你要付出代价，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他讲话讲得比较重，那这样你就可以平衡的解释这些经文，就可以解释这些经文。那这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同样的方式我们也会套用在圣灵上面。那旧约的圣灵没有说方言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一下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篇文章这个不是我自己发明的，那这边全部都是看就是很感谢主，就是我之前在准备圣灵的课程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一次就翻到圣灵月刊，就在今年的四月，就有一篇施福安传道写的，在圣灵月刊里面有讲什么是，就是他在谈圣灵，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那我就把它摘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那旧约的圣灵是感动的灵，就是说他神要这个工人做工的时候，他才会突然赐下来，让这个工人圣灵充满，然后他做完工之后，这个圣灵就会离开。但是新约的圣灵就不一样了，新约圣灵是一个永住的灵，它是永远可以跟我们同在的圣灵。那我们先来看旧约的圣灵，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列王记下3:15，这边讲以利沙，这边讲以利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三王 和宫摩押的时候，以色列王没什么信心，然后那个以利沙那个时候刚从以利亚那边接来先知的职分，所以他开始做他的服事。然后那个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做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在十五节这边说，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就降在以利沙身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做圣工，那旧约是一个感动的灵，所以有需要才临到，不需要就离开。所以然后旧约它是没有特别记载说方言这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前的我们都算是旧约，就包含那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地方，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地方，其实那个以利沙伯那边还是他们在怀约翰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圣灵充满，但是他们都没有特别提到说圣灵充满有说方言这件事情，这是旧约。那旧约有一个特色是它的灵是感动，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工作的灵，所以它就感动人，在那一个时间点你就成为神的奴仆，帮神做事，神给你能力，神给你能力。那我们来看一下八章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这个这一节是 旧约跟新约圣灵很重要的一个 分别。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好，叫阿巴父。好，那这一节，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稍微翻一下，其实他这个心是翻不好，这边翻译翻得不好，其实在英文里面全部都是 spirit。 所以我念一下吕正中译本，他说你们并不是领受了奴仆的灵以致重陷于惧怕，你们乃是领受了被立为子的灵，凭这样的灵我们来呼叫阿巴父。所以这边的心翻成灵会比较适合，翻成灵会比较适合，因为在英文里面全部都是 spirit。 那旧约跟新约很很重要的分别就是旧约的圣灵是一个奴仆的灵，然后是一个工作的灵，但是新约的灵是一个我们可以得称神是我们的爸爸的一个灵，就是我们是一个儿子的灵，这是一个特别的分别。所以在新约的圣灵是什么？新约是主复活升天之后才降下，而且他一定说方言，刚刚我们有提到他是儿子的灵，而且他是来帮助我们行道的灵，来帮助我们行道的灵，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圣灵有几个特殊的功能，第一个是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以前在神训班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他很喜欢提，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之前一定要祷告，对，我们在查考圣经之前一定要祷告，就是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好，所以圣灵很重要。新约为什么会圣灵跟我们在新约里面，他是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是一个永住的灵，然后是重要是帮助我们行道。所以其实圣灵充满，我觉得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说方言，第二个就是说你做圣工的时候，这边有提到新约的时候使徒们在做圣工的时候，他们常常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做圣工的时候圣灵给你力量，让你可以充满力量。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就是说你在做圣工的时候，神给你力量的一个圣灵充满的表现。使徒行第四章的第八节，使徒行第四章的第八节跟第三十一节，这边都有提到彼得，他那时候在公会的时候，然后第八节提到彼得在公会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很勇敢为神做见证。然后三十一节也提到说门徒们同心祷告，然后神祝福他们，那就放胆传讲神的道，就圣灵充满，你可以做好的，做更大的圣工。这是第一种圣，第二种圣灵充满。第三种圣灵充满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过圣灵引导的生活，过圣灵引导的生活。那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顺服圣灵，然后不同流合污，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十八节都还在讲说，你在世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放荡的行为，或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他十八节最后说，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要顺服圣灵，过一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了，预备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边的圣灵充满就指的说，你要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要顺服圣灵过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定义。今天圣灵充满不是你祷告多大声，今天圣灵充满不是你说你祷告一定有灵唱灵歌灵言，这不一定。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过一个顺服圣灵，让圣灵来引导你的生活，这才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好教你很多，教你一些口诀，可以去谈一些道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辩赢他，或是说你懂这些知识来信耶稣。今天人会来信耶稣，会真的被你的信仰感动，是看到我们身上有一些光，有一些爱。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过一个圣灵引导的生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加太书还有一句话就说，我们要照圣灵重生，也要照圣灵行事，就是要过圣灵引导的生活，这才是像圣灵充满的人。那这边也提到说，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预备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人不是因为你懂很多圣经知识，懂很多可以翻很多圣经去辩赢他，他才会来信耶稣。人真的是因为看到你的好行为，看到你的爱，才会来信耶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教义，不是让我们自高自大，也不是让我们自满。重点第一个是坚固自己的信心，第二个是我们确认自己的信心之后，过一个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生命的改变是最重要的。那最后，我想特别提。有一些人他每天不喝咖啡，他就觉得好像怪怪的。但是现在，其实包含小弟在内，都还要学习。有些人，我们不会一天不祷告，一天没有圣灵祷告，你不会觉得怪怪。有些人不会，而且大部分人都不会。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圣灵不应该是一个工具，那圣灵是一个我们跟神的一个很长期的关系。我们刚才一直讲到圣灵是一个永住的灵。所以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持久战，是很难打的。那 圣灵很感动我的一点，就是在查考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他是一个永远跟你同在的灵，因为他要陪你打你这一辈子的这一场持久战哦。所以圣灵不是一个工具，圣灵是一个你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把它好好的抓住，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那这样，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去学习的事情。但是这是查考圣灵，我们应该要去学习最宝贵的功课。所以我们祷告有圣灵以后就不要再放空了，以后就要更努力的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后要去更努力的去思考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站立得住，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去打赢我们这人生这一场持久战，这样持久战。那今天我们的崇拜聚会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50首。